好，我们今天的 QT 经文是耶利米书38:1-10。那我想我们耶利米书读到这里的话，我相信我们应该两件事情很触摸我们的心。第一个就是说呢，我们的神的恒久忍耐。那其实耶利米在这时候呢，从约西亚王13年到现在呢，应该已经超过40年了。上次我讲错了，30年，其实40年哦。超过40年的话，光耶利米这个先知呢，就奉主的名呢，一直跟犹大人传讲，这样子苦口婆心的讲。但直到这个时候呢，已经兵临城下了，加勒底的军加勒底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了。这时候怎么样子？以色列人不，犹大人还怎么样子？还是不相信神的话。我们看第二节，耶和华如此说：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就是以自己的命为亮物，必得存活。 OK， 但直到如今呢，你会发现说呢，还是有人不相信神界的先知耶利米说的话。其实之前有多少的先知本着己心发预言的先知说呢，会平安会平安，没有刀剑，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因为呢，神早就借着耶利米说呢，必然被掳70年。但是神向他们所定的旨意是怎么样子？是怎么样子？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叫他们末后有指望。是的，耶利米先知告诉神的百姓说呢，将来你们必有指望，但是这之前要经过审判，要经过被掳的阶段。可是很多假先知就说呢，不会不会不会被掳，或者说呢，被掳是不会长久，很快神就把平安赐下来了。那你也知道说，我们都很喜欢听这种所谓的好信息，这样子。所以你看第4节以后呢，你会发现说呢，这些人又把耶利米怎么样子，差点把他害死，对不对？直到如今呢，已经没有办法挽回的时候呢，神讲的话呢怎么样子，神的百姓还是不相信。不但如此，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 QT 经文。我们看明天的 QT 经文，我们来看一下42章。这时候呢，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攻破了，圣殿已经被拆毁焚烧了，然后呢，神的百姓只剩下一点点人而已。然后那时候他们来到伯利恒，他们准备下埃及，他们那时候准备下埃及。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42章第6节。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好，表面上看起来怎么样？他们终于怎么样子？终于醒过来，终于回转了，这次终于要听神的话了，对不对？这边讲到说呢，不管神借着你对我们说的话是好是歹，我们怎么样子，我们一定会听。好，所以耶利米祷告了10天。10天之后呢，神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我们看一下第42章第9节，耶利米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你们请我在他面前为你们祈求的主，如此说：你们若仍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因为我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所以神的意思是说呢，不要怕巴比伦王，住在原地，住在那个应许之地，他们就可以蒙福。但是神也警告他们说，可是如果你们觉得说呢，你们到埃及就不会看到刀剑、饥荒、瘟疫的时候呢，那15节，你们所剩下的犹大人啊，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若定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你，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要紧紧的跟随你，你们必死在那里。所以的话，神呢知道他们想下埃及，所以呢最后一次借着耶利米对他们说，结果你觉得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子？他们反应是什么样子？他们已经说呢，在第六节讲到说呢，无论耶和华借着你对我们说好说歹，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子，我们一定会听。那时候已经国破家亡了，已经只剩下一点点人了，神的话都应验了。他们也打算，他们想说好，这次我们听你的话。结果等神借着耶利米对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听不听？他们不听。你看四十三节 就知道了，43节，那何塞亚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亚南并一切狂傲人对耶利米说呢，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所以我想耶利米书读到现在呢，你可以看到神的恒久忍耐，对不对？一再宽容，一再容忍，一再差遣先知跟他们讲话，一再要他们回头，甚至呢兵临城下的时候呢，还是差遣先知跟他们说呢，只要投降加勒底人怎么样子，你们就可以存活。然后呢耶路撒冷被攻破，他们要下埃及的时候呢，神来跟他们说，我后悔了，你们呢留在这个地方，我会祝福你们不要下埃及。但呢，所以一方面你可以看到说神的恒久忍耐，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但另一方面你也看到我们的可怕，对不对？我们就硬着景象怎么样子，绝对不回头，你不觉得吗？错到底，怎么样都不回头，怎么样都不回头。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说真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对照，所以这很帮助我们来到神面前，求神总是给我们怎么样子回转的力量。就好像我们来读一下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第五章最后面21节，耶利米哀歌第五章21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求你怎么样子使我们回转。那真的很需要神的恩典，神灵的工作，让我们的心再一次回转过来，让我们的心呢再一次怎么样子愿意谦卑下来向神回转。回转需不需要力量？需要力量。其实你也知道说，你知道很多东西都有 momentum， 都有惯性的，对不对？当我们习惯，当我习惯背逆神的时候呢，会怎么样子？会逐渐心越来越硬，然后呢，神的话呢越来越听不进去。所以的话，要回转的时候所需要的恩典是怎么样子？是更大。但感谢神，只要我们有一点心愿意回转的时候呢，圣灵就会帮助我们，神就给我们机会跟力量怎么样子再度回转。但这之前，但在这时候我们也读一节经文好了，罗马书第三章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至于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神会给我们很多的恩慈宽容忍耐，神一定给我们足够的机会。其实我相信犹大人他们被掳了之后呢，他没有人可以说呢神没有给他们机会，对不对？他没有人可以有 excuse 说神没有宽容他们，神太宽容他们了，太忍耐他们了，只是他们自己硬着心不悔改。所以这边神也借着保罗对我们说呢，神的恩慈是怎么样子，要领我们悔改的，对不对？神的恩慈不是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又继续放纵情欲，又继续怎么样子违背神，不是的。神的恩慈怎么样子让我们有回转的机会。那可是如果我们持续不回转，我一直不悔改的时候呢，神怎么样子，总有一天那个杯会满的，那个时间会到的， 所以神就怎么样子施行他怎么样子公义的审判这样子。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大爱，无比的大爱，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学习敬畏神，知道说呢，这位神是怎么样子，是可敬可畏的神，是公平公义的神。如果我一直不悔改，总有一天怎么样子，神会施行公义的审判在我的身上。好，那讲完这两天的 QD 经文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为什么事情会变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以色列人、犹大人、神的百姓会遇到会变成这个情形这样子。我们都知道说呢，我们都跟神的百姓一样，我们有很多的罪，有很多的软弱，对不对？所以神的百姓呢也犯了不少罪，对不对？流无辜人的水，流无辜人的血、哦、是血。然后呢，欺诈、欺压孤儿寡妇，对不对？贪婪，这些各种不公不义的事情。但是其中最最重的一件事情，最严重的事情，会造成今天造成耶利米书后面这些结果的事情是什么东西？神百姓所犯的最大的一件罪是什么？拜偶像，不是吗？不是吗？整个以色列历史，你可以说是呢，他们跟随神的历史，也可以说他们是 拜偶像的历史，对不对？所以今天事情会变到这个地步是怎么样子？一直拜偶像，一直拜偶像。北国的每个君王都拜偶像的，对不对？南国 有几个被神称许的，他们被神称许都怎么样子？除掉偶像，不是吗？所以在这其中里面最严重的事情就是拜偶像。好，那既然如此，我们就来谈谈偶像吧。你说没有啊，我没有看得见的偶像啊，我们家没有偶像，对不对？我们教会也没有偶像，虽然没有外面偶像，但是有怎么样子里面的偶像。那偶像可以是什么呢？想一想，金钱、地位、财富、名声，我们所爱的人，对不对？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另一半、我们的儿女，怎么可能我所爱的人会变成我的偶像？但我们知道什么叫偶像，对不对？任何一个人事物，只要他在我们心中的地位超过神，就是偶像。我的面子也可以是我的偶像，是不是？甚至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的服事也可以变成我们的偶像，我们的恩赐可以变成我们的偶像，我们的圣经知识可以变成我们的偶像。我们来读一节大家熟悉的经文，诗篇十六篇。我知道大家很喜欢读诗篇十六篇，但我们今天读第四节好了。十六篇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原文没有神这个字，以别的东西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然加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那么软弱？我们为什么愁苦这么多？我们为什么问题这么多？有太多的原因是怎么样子？我的心中有怎么样子？偶像。因为我心中偶像，神的能力、神的爱，特别神的恩荣耀，就不能透过我彰显出来。我们都承认，我们心中多多少少都有偶像，对不对？阿们，阿们。从我们遇到事情的反应，从我们所在乎的，对不对？从我们心思最在意的，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心中有不少的偶像。那当然，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偶像。可是这边神的话讲很清楚，当我们心中有偶像的时候呢，愁苦怎么样子，一定加增；烦恼怎么样子，一定加增。神的话是不会改的。所以就好像 在旧约神百姓一样，在新约教会里面，或许我们没有看得见的偶像，但是我们心中多多少少都还是有偶像在这个地方。但感谢神，神若真的爱我们，他会用两种方法，一方面用他的慈爱吸引我们，叫我们心甘乐意的把怎么样子，把偶像放下去。啊，如果我们不愿意的话呢，不愿意自己放下偶像的话，当神爱真的爱我们的时候，他怎么样子，他就用兴起其他的环境，让这偶像怎么样子被打碎，被打碎，不是的吗？许多时候，当神兴起环境，让那个我们最爱的人跟我们起冲突的时候，或者让我们的工作遭受挫折，对不对？然后，或让我们的服事遭受挫败、失败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显明我们心中最在乎的是什么，不是吗？如果我们心中最在乎的是神，如果神是我们生命的第一位，我们的反应就不会那么激烈的，不是吗？我们就不会那么痛苦的，不是吗？我们就不会那么钻牛角尖，不会那么过不去，不是吗？为什么当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当我们跟我们很 close 的人起冲突的时候，服事不顺利的时候，工作不顺利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会变成那个样子？因为那个东西抓住我们的心，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当神在把这偶像挪去的时候呢，心里面的样子淌血，阿们滴血，痛啊，叫啊。 Why？ 因为不知不觉那些怎么样子成为我们的偶像，成为我们的偶像，偶像就是我们心中最抓住我们的。好，所以你会发现说呢，在我们的一生呢，神就做这样炼净的工作。我才说，一方面神有时候施怜悯给一些人，让他们认识到说这是偶像，我愿意怎么样子放下。另一方面呢，当我们真的不愿意放下的时候呢，神就兴起环境来帮助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放下。那时候就怎么样子比较痛一点点，但神的意思怎么样子原是好的，阿们。所以的话，一生的过程你会发现说呢，神用各样的方法，圣灵的光照，圣灵的感动，环境这些呢，帮助怎么样子的偶像一个一个被挪去，以至于说呢，我们真的会怎么样子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让耶稣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生命的怎么样子首位，在我们所关心的一切的人事物里面呢，神是我们这样子是第一位。好，所以我们最后来看一节经文，在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小先知书的第一卷，是何西阿书十四章。何西阿书，我们来读这些美丽的经文。十四章第四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这是当神审判神家的百姓，当神家的百姓愿意把偶像除去之后呢，神的反应，他医治他们被盗的病，怎么样子？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第五节，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被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园，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当神的百姓从偶像转回之后，你会发现神的祝福就怎么样子丰盛的来到，对不对？ 又重新恢复他荣美的地位，重新得到神所赐下一切丰盛的恩典跟祝福。第八节，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跟偶像怎么样子还有什么相干呢？那所以从耶利米书，从先知书，其实我们真的都知道说呢，神百姓固然有很多问题，但最大问题永远是怎么样子，拜偶像。那同样的应用到我们身上，我们身上也有很多毛病，对不对？不同的软弱，不同的罪过，但其中最重要、最严重一件是什么东西呢？也是偶像，也是偶像。什么时候我们把偶像除去之后呢？我们的灵命就可以快速的往前，神的荣耀就可以更多彰显在我们的身上，神的能力恩典呢，就可以更多释放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就个人而言，就小家而言，就教会而言，到底能不能带下神丰盛的祝福，能不能彰显神的能力，能不能彰显神的荣耀，有许多需要做的。但或许其中最重要一件事，就像我们读先知耶利米所说的，是不是我们中间偶像太多，有太多东西都比我们的神更重要，甚至我的感觉我的想法比神还重要，我要的祝福比神还重要，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以至于神的荣耀能力没有办法彰显在我们中间呢？或许这是我们读耶利米书做的省思。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待会就两三个一起来就着我们今天的，你可以就着今天的导读经文或 QD 经文来彼此祷告，然后最后做个结束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真的是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谢谢你对我们的长久忍耐的爱。主，帮助我们在你恩典的时候，让我们的心向你回转。我们真的可以像何西阿书所说的一样，我们与偶像有什么干涉呢？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愿我们再把全心来归给你，愿你再一次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来居首位掌王权。谢谢你的恩典，这样祷告祷告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